大家好，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机会跟大家实体见面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是没有办法实体见面，但是在网上还可以见面。我跟文良，我们是在4天以前来到德国，原来跟荣芳传道我们讲说可以到曼海姆哈，我们真的好久没有去曼海姆了，1年多，我们很希望能够到曼海姆去探望大家。那所以我本来跟荣芳传道讲说，我们希望能够到曼海姆来探望大家，但是没有想到，我们结果到德国以前接到德国政府的通知，我们虽然是坐飞机可以进来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在居家隔离，自我隔离10天。哎呀，我心里好难过，我赶快给荣芳传道，写邮件哈，说我们就不能来了，所以再过一段时间，希望能够来拜访大家。那今天我自己所预备的题目是在基督里你是谁？那这段经文是出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第21节，等一下我们要来念，但是在开始念这个经文以前，我想很快的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的重点。那以弗所书讲什么？以弗所书讲到我们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得救，而且不但得救，上帝带领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去。那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2章的时候，一开始讲我们人像什么？我们人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但是耶稣基督救了我们，他为我们死，让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复活，而且一同坐在天上。接下去他就讲，我们本来在上帝的应许，还有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诸约以外，是局外人，是客旅。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不但跟犹太人、跟外邦人可以合一，我们这些做外邦人的也可以进到圣徒的国度里面去，而且是神家里面的人。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4章第22节，就是最后一段，他讲到什么？他讲到我们这些原来不属于神的人，现在因着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属于神的人，就应该怎么样？4章22节到24节这样讲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好，我把这段放出来哈，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一个新人啊。我就来念，就要脱去行为上的资本是怎么样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哎呀，感谢主！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我们有了新的身份，就是一个新人。而且我们是现在是跟圣徒同国，我们就是圣徒了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实在是感谢主。那这一段经文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5章第1节到第21节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新人？我们说我们身份已经改变了，我们人改变了，但是我们到底改成了什么样的身份？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新人？所以我用的题目是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新人，而且在基督里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人？在基督里，你是谁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要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哈。今天这段经文是以弗所第5章的，还是我来念？那请大家仔细读。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请你要仔细看哦。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有三个很重要的身份，好不好？三个很重要的身份，你一边读，等一下我要问大家哈，看看你读到我们这三个什么样的身份。好，我现在来读。因此，你们既是蒙爱的儿女。哦，顺便我讲一下，我读的还是和合本，但是这个和合本是2010年它的新的版本啊，和合本基本上还是和合本，但是有一些在文字上面它稍微有一些修改，然后有一些翻译上的一点错误，它经过修改，所以这是比较新的版本的和合本啊。因此我从头来，因此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，就应当效法神，要凭着爱心行事。好像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当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献给神。至于淫乱和任何污秽或贪心的事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， 才合乎圣徒的体统，更不要讲淫秽和愚妄的话，或是下流的笑话，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，却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确实知道，无论是淫乱、污秽或贪心的，贪心就是拜偶像，都得不到基督和神国里的基业。不要给别人用空言欺骗了你们，正因为这事，神的震怒必定临到那些悖逆的人，所以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你们从前是黑暗的，现今在主里这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儿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你们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，不要参与暗昧无义的事，倒要把它揭露出来，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事，连提起来也是羞耻的。凡被光揭露的，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。所以有话说，睡了的人啊，要醒过来，从死人中起来吧，基督必要照亮你。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却要像聪明人，要把握时机，因为这时代邪恶，因此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乱性，却要让圣灵充满，应当用诗章、圣词、诗章、圣诗、灵歌彼此呼应，口唱心和的赞美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，以此顺服。好，让我们开始的时候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展开来读你的话语。我们向你求的就是今天你的话语不但只是白纸黑字，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，主要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这因着我们的得到的救恩，我们成了何等的人，我们有何等的身份，我们经历何等的生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使用今天这不配的仆人来做你的器皿，帮助弟兄姐妹不但是认识这段圣经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也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改变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哈，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身份啊。那在基督里面你是谁？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这三个身份。我不晓得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。好，我们就从头再来开始好不好？好，这是第一段。好，如果你发觉你的身份你是谁的时候，你愿意讲出来也可以哈，我们有一点点互动一开始，或者你愿意打下来也可以哈，打在那个 chat room 里面也可以哈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赶快看一看，这是我有了我们第一个身份啊。这个身份是什么？看得出来看不出来？我们是一个什么呀？有什么第一个身份？
哇，
我猜想你是知道的。
蒙爱的儿，
打出来哈。一个是神就是爱，是的，感谢主，那个神自己就是爱，他因为爱我们的关系，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对不对？而且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他自己舍命为我们死，然后也为我们复活，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不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身份是蒙爱的儿女，感谢主，神就是爱，那我们蒙爱的儿女，当然我们就领受从上帝、从耶稣基督来丰丰富富的爱。而且我这边特别打了一个哈，讲到形式，因为当我们是神给我们一个身份是蒙爱的儿女，我们怎么样就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身份而行。所以注意到 每一段经文哈，等一下我们看都会有行事或者是行事为人，那在的旁边就是我们的身份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哈，我们再好这一段，我们再找我们的第二个身份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不可以注意到有行事为人呢？然后还有一个身份，什么身份？如果你找到，你可以啊，对了，这个身份是什么？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？要像光明的儿女啊，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光明的儿女。好，非常好啊，感谢主。我们就下面一个稍微难一点啊，第三段。好，这一段我们是一个什么身份？哎呀，我写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应该是我打太快，我应该是这样啊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打出来了，我多按了一下。啊，这段讲的是什么？我们行事为人要谨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聪明人。好，那我要很快的解释一下，聪明人这一个字，这个希腊文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20次，结果里面有6次翻译作聪明或者聪明人，有14次翻译作智慧和智慧人。所以在这里，当他讲聪明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世界上讲的那个，哎，某某人脑袋很好，反应很灵那种聪明。在这里讲，其实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智慧人。好，那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很快的我们都看到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这三个身份里面看神给我们何等的恩典。那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行？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是谁？我们有新的身份，我们是新人，我们是蒙爱的儿女，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而且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是智慧人，你是聪明人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要看这 三段的经文，我们有新的身份。刚才我特别请大家看，在那个身份旁边都有行事为人或者是行为，对不对？其实不管是行事为人或者是这个行事、啊、这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，完全同一个字，只不过它在不同的翻译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。而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行走的意思，就是 walk， 就是行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三个新的身份，然后要按照我们三个新的身份怎么样去行。那我们也翻译成要去有相称的行为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借着新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带来了神的面前的新身份，有了新的身份，我们就应该有新行为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去就要看这三个生命、三个身份所需要有的三个行为。啊，我们新的身份带来新的行为，新生命、新身份、新行为。而这三段经文，哈，我自己是工程师，在做牧师以前做了从小的训练就是机械工程哈、啊，从年轻的时候那个大学本科还有研究生，后来又做了10年汽车工程师，所以我的做事啊、思考啊、看东西都很死板。那我最喜欢什么？最喜欢归纳法查经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用归纳查经一样来看这三段经文。那怎么样看呢？这三段经文我就发觉在三个重点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一种生命的渴望，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动力。然后呢，圣经上保罗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活出这个新的生命，同时我们要拒绝旧的生活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按照这样很死板的方式，但是我相信会很清楚，我们来读这三段经文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三段经文。好，这三段经文第一段我们讲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讲我们的身份是蒙爱的儿女。他这段第一节就讲，因此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，就当效法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做儿女的怎么样？儿女长得像谁啊？我就要问你的孩子 像谁啊？你的孩子可能像你，对不对？可能像你的配偶。我有两个女儿，我的两个女儿老大像妈妈，老二像我。可是仔细看呢，老大虽然多像妈妈一点，可是也有很多地方像我。我们是谁的儿女？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本来就像神，但是很可惜，我们却因我们的犯罪，我们神虽然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， 我们却失去了神的形象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救我们，脱离我们的罪恶，带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又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回复有神自己的形象，有神自己的样式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动力，因为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，我们就希望来像我们的父亲，就好像你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很羡慕，希望长大以后像爸爸一样，长大以后像妈妈一样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也看到我的爸爸，我说哎呀，我以后如果像我爸爸一样就好了。我记得 我的两个女儿小的时候，那个女儿就说，哎呀，爸爸好厉害，我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做传道人啊。虽然他们现在没有真的是像我这样做传道人，但是他们长大，他们希望也像爸爸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动力，什么动力？我们一个属灵的动力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渴望，希望能够效法神，效法神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那样子。所以蒙爱的儿女本当什么？应当效法神。这是我们属灵的一个活出新生活，一个新的动力。然后呢，当我们有这样的动力，我们愿意效法神，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时候，神其实已经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了。他所期盼的是期盼我们在效法神的过程里面，要将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出来。当我们越活，我们就越像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越像耶稣基督，我们那个就越有新生命，就越有动力来往前走。所以第二节就讲什么？就讲要凭着爱心行事，好像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是爱的神，耶稣基督爱我们，所以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段经文讲第二节，要凭着爱心行事。凭着爱心行事那个标准是什么？好像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所以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，去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姐妹，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四周的人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？到了舍己的地步。我们要愿意用我们牺牲，甚至到了牺牲，花时间，花自己的力气来爱人，来付代价的爱人。那我自己是做牧师，我们常常需要帮弟兄姐妹很多的忙，有的时候一大早就接到电话，有的时候三更半夜里面有弟兄姐妹来找我，我们要去。那我特别是做一个学生教会的牧师，哎呀，这段时间哈，那我们从这个美国现在搬到德国来，如果我们不是在德国的话，这段时间正好是开学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去帮忙接飞机，还要帮学生找家具，还要安顿他们，还要请他们吃饭，因为他们到了新的地方，没有地方去安顿，没有地方吃饭。哎呀，做很多服侍人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他们？因为我们学习耶稣基督，要去爱他们。但是注意这段经文，耶稣基督他爱人，他的舍己最深的目的，他是不是爱我们？是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舍己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爱我们，我们要学习基督，他自己舍己是怎么样？当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献给神。那个爱人最深的目的不是人。最深的目的是因为他爱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要效法基督，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是蒙爱的子女，让我们记得我们要好好的效法基督去爱人。但是我们爱人最深的目的不是，是爱神最深的目的。为什么？简单的讲，因为人太不可爱了，人会令我们失望，令我们受伤，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感受到背叛。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人其实不要讲别人，讲自己其实很自私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自己的爱常常是变化无常的，没有耐心的，有条件的，也会伤害人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看 我们的爱人的目的希望有回报，我们如果爱人的对象只想到人的话，那我们常常爱不下去。感谢主，我们爱人那个最深的目的不是为了人，而是为了神。那个我记得哈，那个我们学习相爱的时候，那这里敬畏师母也在这里哈，那个文良啊跟我们也勉励别人也常常这样，我们当我们讲爱的时候，讲夫妻之间的爱啊，朋友之间，我们说要用爱里要存款提款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小心，有的时候那个提款会把所有你银行爱的银行的提款提光，那你说提款提光了，我爱不下去了怎么办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话，即使爱不下去了，我们还要爱，因为爱的目的不是看人，爱的目的是先爱神。我们只有效法基督的爱，先爱神，就像这段经文一样，我们效法基督，因为基督为了爱神的缘故来爱我，用这个最高爱神的爱来爱人。各位弟兄也做不到啊，但是让我们来效法，然后我们才可以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来爱人，用神的爱来爱人。那个很熟的一段话哈，那个戴德生，他有人问他说："你到中国去，真的是你那个对中国人的爱，真的是太令人敬佩了。"所以戴德生说："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我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。"他真的是很爱中国，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，这句话他没有讲完，他继续说，他说到了点上了，这才是真的爱。他说不，不中国乃是基督，这样的救主，我们为他所做的会显多吗？你知道，我相信戴德生在中国的时候遇到了许多的挫折，许多的困难，甚至遇到了他所爱的人，他所服侍人，他所牺牲将生命摆上的人背叛他或者伤害他。我相信他有爱不下去的时候，但是他说不，如果他是为了中国，有一天他会失望，但是说乃是基督，这样的救主，我们为他所做的会显太多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蒙基督所爱的儿女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要爱人，要服侍人到舍己的地步。但是求神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经历神的爱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让我们好好的爱神，所以我们可以爱人。但是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，我们刚才讲到，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，这样效法基督的生命。但是另外还有很重要的讲，要我们要拒绝旧的生活。拒绝旧的生活这段讲什么？拒绝旧的生活讲到要拒绝淫乱的事。他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这样讲，至于淫乱和任何污秽或贪心的事，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，才合乎圣徒的体统。更不要讲淫乱、淫秽和欲望的话，或是下流的笑话，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。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确实知道，无论淫乱的、污秽的，或是贪心的，贪心就是拜偶像，都得不到在基督和神国里的基业。好，这里讲哈，他特别讲什么？讲淫乱、污秽，或者可以翻译成不洁净、下流、贪心。贪心在这里的翻译其实不是我们讲的，哎呀，那个我们就贪点小财啊，不是。他讲的是一种贪婪，是很深的贪婪，一种贪恋，其实也跟这个淫乱是有关系的。我们从心里面，我们对一个我们不该要的东西，特别是性方面，对于眼目不应该看的东西去看，不应该取的东西。那个很深的贪心、贪恋或者贪婪，而这整段的意思哈，他讲说贪心就是拜偶像。我过去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我就想不透什么是贪心就拜偶像，去查一些书，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一段如果按照原来的翻译哈，没有特别讲贪心就是拜偶像，而且原文原来的意思是讲什么？是淫乱的、污秽的，或是贪心的，然后拜偶像。那意思，我自己觉得哈，应该是讲什么淫乱、污秽、贪心，这些就跟拜偶像一样，不是直指贪心。所以淫乱、污秽、贪心，特别是贪婪、贪恋，是很严重，在神的眼睛里面很严重的罪。为什么要 这样我们蒙爱的儿女要避免这个淫乱的罪。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情欲的污秽。所以这段经文讲，我们在口舌上要避免讲那些淫词妄语，连下流的笑话都不可以。那圣经上更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眼目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像我们做男人的看到一个妇女就动淫念的话，怎么样？在神的眼光里面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我们就是犯奸淫了。所以注意我们的眼目，注意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要拒绝这样的老我，这样的旧生活。哎呀，学这个，我自己也是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啊。都有许多的功课要学，我自己也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学习。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啊，那个时候刚有 internet， 我早前的时候没有 internet， 你知道我们年轻啊，现在年纪比较大了，早前年轻的时候，很年轻的时候没有 internet， 那我到了后来我到美国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有网络，然后开始有 internet， 然后不久以后我就发觉 internet 这个是好东西啊，但是也是什么，也是祸根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有一些东西，你不该看的不该想的东西就一不小心就按错了或者走错了就跑出来，那跑出来而且它会跟着你，所以有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以前是有那些不好的书啊，你不要带回家就好了，那有了网络以后它就自动跑到你的卧室来，跑到你的书房去。所以我就学了几件事情，我觉得为了保守自己的眼目在神的面前保守清洁，有一件事我从年轻的时候有 internet 不久以后，有网络开始不久以后，我就不在房间里面上电脑，我就把我的，特别是以后有了那个笔记本电脑方便多了，我就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搬到餐厅里面。哎呀，感谢主。有什么好处？第一个有一个大桌子，虽然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得收一下收桌子，把电脑啊书啊什么搬走，但是什么很大，对不对？比书桌还大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只要上电脑，只要上网，全家人都知道。所以提醒我自己，我不可以去那个不可以去的地方，不可以看那个不可以看的东西。所以现在只要我上网，我就是什么，就是在客厅，就是在餐厅。现在就我跟文良，那也很习惯了，他看到我一到客厅一到餐厅在上网，他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到了客厅把电脑打开。为什么？提醒自己。而且不只是这样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男生啊，男弟兄啊，那个有的时候夏天啊，我讲一点我自己，夏天有的时候姐妹穿的实在很短，对不对？这个上面又低下面又高，很短啊。那聚会的时候，我不像你们怎么样，我们有很多年轻的，因为我做学生试过很多年轻的姐妹啊，哎呀，我都不晓得眼睛怎么摆啊。那后来我发觉一个秘诀，好，交给弟兄啊，我发觉一个秘诀，如果有姐妹哈，穿的低低的高高的哈，就上面低下面高的话，你坐哪里？你绝对不要坐她对面，你就坐她旁边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如果围一圈的话，嘿，眼睛就看不见了 ，OK。那孩子大了，我们年纪也大了，那我们现在常常在美国啊，在欧洲啊不同的地方跑，那我一定带着文良，哦，不是我带他，是他来保护我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我称文良哈师母哈，我说他是三宝师母，他当然是我的宝贝，我们到哪里我们就是家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哈，所以初初为家，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就是家，他是我的宝贝，他是我的保护。晚上睡觉睡晚了，他会催我要吃维他命了，他会叫我。哎，那个运动少了，他会提醒我要注意饮食，他会告诉我。所以他是什么？他是我的保护。还有第三个三宝嘛，他是我的保镖。因为我常常跟姐妹在一起啊，有一个保镖，那我们一起服侍就安心多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蒙爱的儿女，我们要学习去爱别人。但是让我们小心彼此相爱的陷阱是情欲的陷阱，让我们不要掉到情欲的陷阱里面去。好，我发觉我要快一点了。好，那个才刚讲第一个，第二个是讲什么啊？这里是讲蒙爱的儿女，我们的生命的渴望是要去效法神，那我们要活出我们的新的 生命，是要凭着爱心行事，要将自己献给神，效法耶稣基督。我们要拒绝旧的生活是什么？要避免情欲的污秽。好，然后第二段我们讲光明的儿女哈，大家看我这个上面的字，各式各样的颜色，那个蓝色是光明的儿女，那个红色讲到什么？讲到我们服侍的这个渴望，我们生命的渴望，服侍的动力哈。那这里讲到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然后呢讲到我们那个光明的相反是讲到那个黑暗暧昧无益的事情。所以第八节讲说，你们从前是黑暗的，现今却是光明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他讲到从前是黑暗的字，不是普通的好像看不见蒙蒙蒙蒙黑的那个黑，而是原来的意思是黑的不得了，完全没有光，那个去黑去黑，那个或者有人说漆黑漆黑，那个是非常黑的。然后现在却是在主里是光明的，讲那个光明是什么？讲的是那个光亮，是那个亮的。所以意思是讲什么？意思是讲我们在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从地到天，从黑暗到光明，从完全没有光到光明的一个巨大本质上的改变。我们地位改变了，而且我们生命的本质有改变，我们现在是光明的儿女。条件是什么？第八节，你们从前是黑暗的，现今是光明的。怎么样是光明的？在主里是光明。所以我们现今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你是谁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当然是蒙爱的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是光明的。所以在光明的儿女里面，我们有生命的渴望是什么？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既然生命被他改过来，我们就渴望要做主所喜悦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渴望查验主所喜悦的是什么。第十节说，你们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光明的子女，让我们从心里面，我们真的是渴望，我们不但是要效法主，那我们也要渴望做主所喜悦的事情，而且我们要把那个新的生命活出来。这段讲新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紫色的字，善良、公义、诚实、光明所结的果子。第九节就是一切善良、公义、诚实。善良就是做那个对的事情，好的事情；公义就是做那个合乎神自己的意，那个对的，那个合乎神自己意思的事。然后这里不只讲要做好的，要做公益，还讲诚实。那个诚实就是可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可以不隐藏的，做任何的事情可以在光底下的，是可以让别人看见的。那这个讲话是就是不诚实，那我们讲说谎好不好啊？我们还要分白谎黑谎，对不对？黑谎不好，那白谎是为了好处所讲的谎，那白谎好。在教会里面，曾经有弟兄姐妹跟我讲啊，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有些要讲白谎，为了人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是的。上帝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诚实，如果不诚实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善良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是虚假的，连我们做事情好像做一些善事是虚假的，更不要讲我们可以有公平、有公义、有正直的行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从练习诚实开始。我也自己也是练习诚实，我自己从小来教我们的孩子，我记得最后一次我们家里我很严重的罚我的一个女儿哈，就是因为怎么样？就是因为不诚实。那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也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讲话也喜欢讲话，我常常讲完话以后心里面受责备。为什么？有的时候讲话我不诚实，不见得是讲的那个话讲错的话，或者讲虚假不对的话，而且我心里面有的时候讲话会有讲什么，讲那个夸张的话，对不对？讲夸张的话是不是诚实？本来是一分的，把它讲成五分， 或者是本来三分的讲成六分，那就是不诚实。所以我自己，这是我自己的软弱，常常需要求神保守跟带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诚实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要拒绝旧的生活啊，旧的生活用黑字写出来。第七节说，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十一节讲，不要参与暧昧无益的事情，倒要把它揭露出来。那这一段告诉我们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去拒绝那些黑暗的事情。原来讲那个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那黑暗的事情自然就是那些不良善、不公义、不诚实的事情。那我们怎么样来拒绝那样旧的生活？圣经讲是让我们不要同流合污。那个诗篇第一篇讲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。就让我们不要去同流合污，然后另外一方面，不但是不参与那些暧昧无益的事情，还要把它揭露出来，让我们有那样道德的勇气，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各位弟兄姐妹好，让我们在生活上面，我们可以去不参与，然后活得像基督徒，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，在我们跟我们的同学相处的地方。那还有，如果不对的事情，让我们也可以把它揭露出来。特别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那个不合宜、不讨神喜悦，或者是犯罪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圣经上教我们该怎么处理，我们就先是个人去劝告，然后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带一两个、两三个弟兄，我们一起去劝告，然后再不行的话，我们要按照圣经所教导，我们要告诉教会的长老、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要来处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心我们不做暧昧的事情。而且这里有更进一步说，即使我们看到不合适的事情，我不只是自己做，我们要把它揭露出来。靠主的力量，我们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最后我们要讲到光明的儿女，光明。哦，对不起，不是光面，光面人已经讲过了啊。我们有新生命的渴望是要查验主的喜悦，然后我们活出的新生命是善良、公义、诚实，然后拒绝旧生活是不同流合污，而且要揭露那些黑暗的事情啊。好，最后我们讲到聪明人啊，聪明人我刚才已经讲过，聪明人这里聪明人讲的就是智慧人，圣经上讲的智慧人。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聪明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读过书。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我相信你的工作一定也很好。如果你现在还在读书，在学习，相信你的工作一定也很不错。但是这里的聪明讲的不是好头脑。过去九年我在安娜堡啊，这个服侍学生，哇，这个过去这九年是我服侍好多年服侍学生最聪明的一批。你知道吗？这九年里面，我遇到了至少4位到5位的省状元。中国的状元啊，省状元，还有这个，所以遇到真的是那些什么叫做好头脑的人，我遇到好几个。但是有好的头脑不见得有智慧。我就回想我遇到的那4、5位所谓的省状元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那些好头脑的人，有的跟他们传福音信了，有的传福音不信，甚至我其中还有2位为他们证婚。那他们结婚，但是只有真正的一位，他真的在主里面，我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好好的成长，然后真的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啊，所以就是好的头脑不见得有智慧。那这段经文上面讲什么？讲到我们是什么？既然在主里面，我们就是聪明人。或者是智慧的人，在这里讲到那个生命的渴望，我们看那个红字，生命的渴望是什么？我们真的渴望明白，如果我们是智慧人的话，智慧人有一个特点，他有一种生命的渴望，是渴望明白主的旨意，渴望被圣灵充满。然后下面讲的，当用这里说不要醉酒，要让圣灵充满，对，应当用诗章、圣诗、灵歌。彼此呼应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 然后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。所以那个智慧人，那个聪明人是怎么样？聪明人是他可以在神的面前 是可以享受对神的敬拜，然后懂得感谢主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智慧人不但晓得怎么样好好的生活，怎么好好的工作，他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，他是经历圣灵充满，他懂得赞美，懂得敬拜神，然后享受神，懂得感恩，而且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可以将那个新的生命活出来。好，这段经文讲到新的生命活出来，好，因为这个字太多了，所以要下一页讲。我用紫色，这新的生命有几个特质，讲到这样的新的生命是什么，是你们行事为人是要谨慎的，是一个谨慎的生命，然后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把握时机的，而且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彼此顺服的生命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是什么，是行事谨慎的，是把握时机的，然后他敬畏基督，所以怎么彼此顺服。这里讲到的谨慎是什么意思哈？哦，那就很小心，对不对？原文，对不起，今天我又好像比较多的讲原文的意思啊。原文的意思，谨慎是什么？谨慎讲到的是看见，是眼睛看见。那当然不是看见这些物质的事情，当然我们眼睛好好可以看到在物质上，哎呀，这个花很漂亮，哎呦，这部汽车很漂亮，哎呀，这个工作做得很好，当然可以看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有智慧，有耶稣基督那个属灵的智慧在我们里面，上帝属灵智慧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真的可以看见，那个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，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我们看见神的恩典，我们看见人的需要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分辨是非，我们可以看见问题，我们可以看见危险，所以我们可以把握机会 来看见，来做那些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哦，我参加了这个就是我们在 ECM 里面，在 ECM 特别是一个团队，好，刚才讲说还有我们要彼此顺服哈，那个彼此顺服讲到什么，讲到是一个团队，在团队里面我们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，那这个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彼此合作，我们一起来成就神让我们做的事情。那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当然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成就神让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在社会上面，我们在工作上面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，成为一个很好的团队的这个 team member， 然后跟别人合作，晓得人的优点，晓得人的软弱，所以呢可以跟人让人发挥他的优点，自己也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可以跟人一起合作，然后避免什么，避免大家的短处。啊，所以彼此顺服的好处是真的是理解别人，能够看到晓得人是怎么样的人，他的个性是怎么样，他的优点是怎么样，他的短处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合作，我们可以彼此顺服。好，我刚才讲我在 ECM 真的感谢主，我真的是在这边看到许多有智慧的人，许多能看见的人可以彼此合作，可以成为团队。在我们当中那个 ECM 特别是 有一些董事啊，一些老师啊，在当中特别啊，我认识一位，我相信你们也认识，特别有分辨力，做事有果断，有决断力，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一定去请教。哎呀，那 ECM 有很多事情，团契有很多的事情，什么事情我一定去请教。然后另外有一位那个我非常佩服的，有远见而且心思细腻，什么事情我想不清楚，哎呀，去跟这位去牧师去谈，他真的是已经看见了，已经想清楚了，而且想得很仔细。那另外我有一位也是我们的，他看到那个整个 ECM 那个制度很重要，所以非常坚持原则，哎，坚持原则讲的话有的时候听起来不是怎么有一点不近人情，但是按照他的原则，他所坚持的原则去做下去，就越做就觉得是对的。 那还有一位在一起的同工，他有那个眼光，上帝特别给他的智慧，能看见什么？看见传福音的机会，看见能带人信主的机会。所以这位牧师特别能传福音，而且特别能带人信主。那还有一位姐妹，他善于倾听别人的需要，善于鼓励别人，帮助别人。哎呀，就成就了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，他们从软弱里面走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成为那个会看见，这里讲的要谨慎，是能看见的，能够看见需要，看见机会，看见人，然后怎么样，可以一起发挥恩赐，可以彼此顺服，成为团队的人。好，最后讲到聪明人，他拒绝旧的生活。这里讲，不要做愚昧人，不要糊涂，不要醉酒，不要放荡。那个愚昧是什么意思啊？愚昧是那个脑筋转不过来，不只是那个不聪明，是脑筋转不过来，还很固执，而且常常是固执在那个什么，固执在那个会出问题的情况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，不要愚昧，不要糊涂。那这里讲到的醉酒，讲到的不要放荡，是讲到的生活。如果我们是智慧的人，圣经上在箴言里面不是常常讲，是我们要有警醒的生活，我们要有节制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要有节制，要有步骤，不醉酒，不放荡。然后更重要，就回到刚才我们讲到的，我们刚才要什么？要有圣灵的充满。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要经常的口唱心和的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赞美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享受跟神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很快的哈，再回来复习一下。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，我们生命的渴望是明白主的旨意，我们要让圣灵充满，赞美感恩，还有我们敬畏基督。我们要活出新的生活，要谨慎，要能看见，求圣灵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能够把握机会，把握时机，彼此顺服，一起服侍。然后我们要拒绝旧的生活，不要愚昧，不要糊涂，不要醉酒，不要放荡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了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所拯救，我们都是被神所爱，我们都有新的生命，我们有新的身份，我们是蒙爱的儿女，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我们都是那个聪明有智慧的人。所以如果你是蒙爱的儿女，让我们效法神；你是光明的儿女，让我们常常查验主自己所喜悦的他的旨意。我们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聪明人、智慧的人吗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让我们一起来明白神的旨意。好，今天我自己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自己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，所以你为我们舍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出黑暗入光明。主啊，真的是从那个完全的去黑进到那个完全的明亮里面。主啊，因此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，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眼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去爱人，去服侍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光明的子女，脱离那些暧昧的事情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也教导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智慧，让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新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渴望你，我们也享受你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因着我们跟你有好的关系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阿们。好，谢谢维宗牧师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精彩的一个讲道。正是像刚才维宗牧师说的，我们既然在主里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是谁？我们就是那蒙爱的子女，我们就应该效法神，凭爱心行事。我们要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。 同时我们也是光明的子女，在主里面也是光明的，我们所结的果子就应当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也要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那些暗昧无益的事我们不要参与，让基督来光照我们。同时我们也是聪明是智慧的，就要明白主的旨意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赞美主，要感谢神，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活出一个新的生活，新的生命。再次谢谢维州牧师啊，带来这样的精彩的这样的一个通道，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是谁，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命。谢谢维州牧师。好，我们下来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啊。因为我们始终是在线上聚会，所以说我们和新的牧道朋友也好，或者是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也好，我们不能见面，但是我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网站来去了解我们，来去认识我们。我们的网站的地址就是这个 www.ccg 然后一横曼海姆 .de， 那里有很多的信息，这里有最新的动态，有近期的活动等等，还有往期过往的正道、主日正道都在当中。还鼓励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，或者是已经在我们当中的，经常去。